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灵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打营救电话中升华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我2013年来到海外，同年11月加入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，除推广神运和参加其他讲真相等集体项目以外，我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。第一部分，初次打营救电话。2013年11月的一天，我从明慧网上看到我在大陆的家乡一两天内绑架了几十位同修。在大陆，我和这些同修整体配合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，再加上我深陷囹圄时希望同修能紧急营救的那种渴望，于是我拿起电话打到当地一派出所。当时只觉得力量单薄，希望能有更多同修参与营救拨打。当天我就走进了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。在我开始打营救电话的日子里，每次刚坐到电脑桌前，心就开始砰砰跳，很多杂念往上翻，有时还有一些外来因素的牵扯，叫我今天别打了。我知道营救平台是直接捣毁邪恶黑窝、解体邪恶、救度众生的最前沿。在这层空间看来是一些常人心常人的事情，在另外空间已是正邪大战。我坚定正念，清除自己思想中一切干扰的东西，拿起电话救人。不久我嘴里起了满嘴的泡，刷牙都很困难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又一次的干扰，这次我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，拿起电话来和往常一样，根本不会想到嘴里的泡。不知什么时候泡消失了。师父说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。见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我体悟到你没那个心，邪恶就没那个招。第二部分，从众生的状态中查找自己。平台打电话与面对面讲真相不同的是，面对面讲真相为我们提供很多外在因素，一打量举手投足就能找到几个切入点。平台打电话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号码，没有其他任何信息。打通电话，有的拿起电话不出声，有的甩出一两个问题就挂电话，还有一接就骂的。每天打完电话，营救平台都有心性交流，大家都在法上谈。打电话时遇到的问题，怎么进怎么退，及心性被触动后的升华，听着同修们打电话中的正念正行，感受着慈悲祥和的正念之场，我也融入其中，并吸收着同修们打电话的宝贵经验，同时认真查找自己。我想，我说的话是在法上吗？如果是在法上，话一出口就能解体接电话者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他就能静心听真相。同时我还查找自己说话时的心态是否纯正，是否完全为了对方。当对方骂人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有一颗不平衡的心，争斗心。当对方要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有一颗微弱的利益之心。当对方说你有本事你回来时，我发现我还有对迫害的戒备心。当对方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，你还救别人时，我发现我对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认识不清。当对方说哪个政府没有错时，我发现在我心灵深处还潜藏着对中共邪党的一种幻想等等。我想，带着这么多的人心杂念，甚至很不好的念头，怎么能解体邪恶救了人呢？ 大法能成就我们的一切，我和同修们抓紧学法，比学比修，同时清除自己一切不正的思想念头。我打电话时的心态日益纯正，真相内容掌握的也越来越充实清晰。在遇到以上问题，我基本都能平静地解答。遇到刁钻的人，我也能应对自如，使他听下去，明白真相。第三部分，把住讲真相主线，打开众生的结。有一次，打通某监狱总会计师的电话，对方先是羞辱我，我不为所动，智慧平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。接着他说，大姨，咱们还是放电话吧，我接你们的电话多了。我问他们几个问题，都是他们把电话放了，我听你说话也不过是个初中生。我想必须稳稳地盯住他，我说，好多信息你不知道。他说，你愿意说咱就唠家常，别的不说。而后他就问我挣多少工资，我马上意识到唠家常是个陷阱。紧接着他说，你拿着某某党的工资还反对某某党。我说，某某党不开工厂不种地，哪来的钱？是咱老百姓养活了某某党。他说，哪个政府不靠人民养活？我当时卡了壳，心想，是呀，哪个政府不靠人民养活？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经被带动，我不能被带动。这一念一出，一句话马上映到我脑子里。我说，是呀，哪个国家的人民也没说政府养活了人民。紧接着他转开话题说，哪个政府没有错？你们说的那些数据，哪个是你们自己统计出来的？我说，一个人，一个政府可以犯错，但不可以犯罪。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共协党一样，操控全部国家机器，开足马力，拿出国民经济收入的四分之一来镇压自己的人民。没有一个政府邪恶到活摘自己人民器官的。六四坦克碾学生，没有一个政府把坦克机枪对准自己人民的。这是错吗？这是犯罪。讲到这儿，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了。我感到他的结已经打开。我平和而坚定地说，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某某党什么样你是清楚的。我开始揭露邪党本质，讲大法红传，讲全民反迫害，讲迫害官员自保。他中间不时插上一句，大姨啊，你解气了没有呀？听得出来他语气平和，没有了当初那种与我兜圈子一战高低的刁钻劲儿。我想可能他办公室里有人，也许是让他们听的吧。这通电话打了30分钟，这通电话我的体悟是，心态稳，把住讲真相这条主线，与此无关的枝节问题或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不去回应，看众生的结在哪里，打开他的结，他就能明白真相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四部分，善用大法资源。打电话中遇到各色众生，我打电话的技巧，采用的方式方法，有时也随意所用。我知道这是大法资源，我只能正用善用。一，用方言讲。有一次拿到我家乡法院的一个号码，我感到很亲切，我把电话打过去，我说咱们是老乡，接着讲我为什么给他打这个电话。他听着听着说，是老乡，我听出来了。他很高兴，我讲的他都能接受。如果是河南的号码，我就说没有那条河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如果是山东的号码，我就说咱们是邻居。有一次打通山东某市610头目的电话，我说，是你的朋友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希望你明白真相得福报。他问，你是哪儿的？说话口气不太善。我模仿山东口音，我说，咱们是邻居，是老乡。他不好发横，接了9通，最后一通他说，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打了。 如果是往常，一定会骂人、甩电话。二，用常人的理解开常人的锁。有一次打通某狱警一宅电，是他妻子接的。第一通听了两分钟，第二通听了七分钟，后来骂人，骂得很凶。我知道如果他再听下去，他背后的邪恶就解体。我再打过去，他还是骂。我很平静，我说，我隔千里万里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完全是为你好，十个指头缺一个都不健全。让你丈夫听见你这样骂人，他会很伤心的。他把家持业的，讨你这么个老婆，你有儿子女儿吗？让你儿子女儿听见，将来他们骂你，那是你教的。他立刻闭嘴。有一次，打通一派出所电话，对方听几句就挂，反复几次。当对方再拿起电话，我说，你以为我只为你打这个电话吗？你有父母吗？有妻子儿女吗？你的父母等着你养老送终，你的妻子等着你白头偕老，你的儿女等着你教育成才，你的命有多重要你知道吗？只有法轮功珍惜你的生命。我几乎是含着眼泪给他打这通电话，他静静地听了24分钟。师父说，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，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，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。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。我的体悟是，我们打电话靠的是慈悲正念，你的慈悲心有多大，正念就有多强，正念有多强，决定了你救度众生的力度有多大。另外，众生都在迷中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打电话的用意。如果讲常人的理，他会觉得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会听下去，致使他明白真相。三，善用天象变化下面正的因素救人。有一次，打通一手机号，我结合当前形势，讲到明慧网报道，河北张家口10000多民众联名要求彻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和涉嫌犯罪责任人。讲到大纪元报道，大陆新年前后80多万民众到香港过年，他们除购买很多商品外，他们都往回带大纪元报纸。大纪元是海外华人最大的一份报纸，覆盖全球，以敢讲真话著名，同时准确预测中国时局的发展。大陆官员们回来后都说，送礼就送大纪元。这说明从当官的到普通百姓都在找真相，都想保平安。另外，新唐人电视台年三十、初一、十五向中国大陆现场直播神韵晚会6场，神韵一定会到大陆演出，那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是我们中国人的荣耀。在世界很多国家一票难求。新年前后，大陆很多明白真相的民众通过网络给法轮功师父拜年，希望法轮功师父早日回国，挽救被破坏了的道德。对方急急地说，你说的这些我怎么才能看到？有一次打通某监狱某医院主任一号码，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讲各迫害单位人员都在看风向保自己，都在悄悄保护法轮功学员，立功赎罪。有的明白真相还练起了法轮功。他问，我怎么立功赎罪？从通通电话众生反馈，我感到迫害单位很多人想听真相，又怕听真相。我们打电话不去想他敢不敢听真相，只想他能听真相，能得救。我在营救平台打电话，是一些众生能够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，那是大法给予的智慧，大法所提供给的巨大能力。在这其中，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，那是我修炼的差距。我会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扎扎实实修炼自己，多救一个人，少留一点遗憾。个人体悟，层次所限，若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冷漠和搁浅》，作者武汉大法弟子。10月26日，我们三人在一起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的天目里出现了一个大海，大海的边缘上出现了一片沙滩，沙滩上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片小船。再仔细看下去，才知道小船是因为搁浅在沙滩而不能起航。这个现象同时告诉我们，小船搁浅的时间已经很久了。船上有世人和一些大法弟子，他们饥饿难忍，无可奈何，有人已经上岸去补充食物了，再耽搁下去就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我们三人下到海里帮他们推船，可是船太多了，根本忙不过来。我们请东北的大法弟子帮忙，长春的大法弟子来了，东北的大法弟子来了，全国的大法弟子来了，大法弟子各显其能，推船的推船，讲真相的讲真相，告诉不明真相的世人为什么要三退，为什么要起诉大魔头江泽民。船一艘一艘的起航了，前面的起航了，后面的才能下海起航。大法弟子一层一层的推，这时突然邪魔来干扰了，阻止世人起航，我们把邪魔铲除了。还有一个人在船上挂起了邪党的旗子，我们与他讲真相，他自己把邪党的旗子烧了。在另外空间，我们用火把旗烧毁了。小船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都起航了，他们的小船在行驶的过程中自动地连成了一片。大法弟子又应用神通法力助他们扬帆前进。小船上的世人有的给大法弟子核实，有的跪拜大法弟子千恩万谢，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响声震动天地。大法弟子告诉他们，以前我们的基点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，今天修了大法，师父告诉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见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今天我们做了一点好事算不了什么，但大家要记住，发自内心的善念，那是无穷无尽的力量。船上的世人都明白了为什么要起诉大魔头江泽民。小船上一般就是三五个人，有的船上只有一两个人，按他们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把小船推下海的。冷漠搁浅的现象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大法弟子的现状，起诉大魔头江泽民的人数在明慧网上还不到20万，在中国大陆起诉大魔头江泽民的世人的人数更少。在凝聚力上，师父点化大意是，谁破坏这种凝聚力就是罪过，魔被处理了，魔有罪过，世人破坏凝聚力，世人有罪，大法弟子破坏凝聚力，罪过更大，整体下来，整体回去，谁破坏谁的罪大。当记忆逐渐打开时，记起了与师父的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记起了与大法弟子的协约，整体下来，整体回去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回家，谁先得法要告诉另一个得法，互相转告，不可落下一个，落下一个谁也走不了。包括大法弟子的各个项目也是有协约的，整体得法，整体修炼，整体圆满，整体回家。修去私心，修去冷漠，以师父为大，以法为大，以修炼为首，事事做到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要搁浅，要扬帆起航。大法弟子们以学法小组为中心，增强凝聚力，扩大到一个村、一个街、一个区、一个县、一个市、一个省、全国、全世界。我个人认识到，这是师父希望的，这是师父要的。大法弟子达到整体的修炼提高，整体的救度众生，整体的返本归真，圆满回家。个人在有限层次的认识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等不靠，兑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永梅。在十几年的正实法中，开始自己不知道怎么做， 只把每周资料点给送来的资料送出去，沾点真相粘贴，其余时间出去讲真相。自己除和送资料的同修联系外，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修炼，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。有一次，同修因家中有事让我做资料，我欣然接受。做了半年资料，等同修把设备都取走之后，我在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，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吃不好睡不好的。经过几天的痛苦挣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应该走自己的路，也要装机自己做资料自己用。师父看我有做资料的想法，在外地让我看到了一张藏字石门票的真相币。当时06年真相币还没有全面铺开，真相币的模板也没见到过。那时我每次花钱都是用笔写。当我看到真相币后兴奋不已，和同修说我以后就做真相币，立马就去商店买了一台打印机。那时也找不到技术同修，当时自己什么也不懂，就知道干。打印机买家来就傻眼了，电脑怎么和打印机连上？真相币怎么从打印机里出来？真相币的模板上哪儿去找？我到什么地方去弄零钱？一系列问题同时摆在眼前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急得在屋里来回转。师父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红银二，师徒恩。我想，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有师父，我谁也不用靠，也不用找，就信师父，靠自己。想到这儿，我就着手安装打印机驱动。因为一个购买耗材不明白，又给自己增设了一个坎儿。打印机不是我们国内产的，说明书中文字少，基本上都是我看不懂的外国字。因为以前做过半年资料，知道安装驱动就可以打印，具体怎么安装一次也没学过，更没见过。当时我有一念，我不怕，信师信法，我一定能行。自己把驱动光盘放在电脑里，一遍一遍的安装，一个一个的点出来的字母，这个格里的字母不行就换下一行的字母，点对了就会有下一个字母的出现。就这样，一个十几分钟的打印机驱动，我用了五六个小时终于安装上了，但是怎么也不启动。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打印机去找同修家的孩子咨询。刚上路，打印机就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了。由于当时对法理解的不深，没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不让我去，驱动已经安上了，重启电脑就能打印了。还是在以后我会装机时悟到的。自己开了一朵小花，在做资料期间，自己摸索着做酒瓶，做护身符，做经书，成批做真相币。在不知道什么是刻录光驱的路径，怎么复制，怎么镜像光盘的状态下，反复摸索刻录出来神韵光盘和其他从明慧下载的光盘。明慧能下载的资料，我基本是自己购买耗材，自己在家都能做。除做经书是同修手把手教的外，其余做的真相资料等项目都是靠师父给我的智慧完成的。同修有时说我聪明，其实我的生活极为简单，我一个人生活，除了吃饭睡觉外，那时我所有的时间，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正实法上，用在做资料上。我是用心在做正实法的每个项目，所以就成。这和聪明不聪明没有任何关系。师父说，你付出多少，得到多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见转法轮。有一次我想要打印神韵光盘贴，同修给我把笔记本电脑安装上了驱动，告诉我你打印光盘贴就点一下圆形的图标就行。我说好。第二天我把那个圆形的图标复制粘贴到台式电脑上，一干就是半年。直到有一天同修问我，谁给你装的打印光盘贴驱动？我说装什么驱动啊，不是有这个图标就行吗？在正式法中，这样的神迹经常出现。 一个资料点的建立，渗透着师父多少心血，我无法计算。但是我深知，我每往前走一步，都是师父用他巨大而温暖的双手托我向前行，还给我平衡好家中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我怎么能不去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？在正实法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和项目，我都能坦然面对，见到困难绝不避开难题绕着走，这也是我的责任。它是师父要的，它是正实法的需要。多年来在正实法中，我严格地要求自己按明慧的要求做真相资料，尽管同修有非议，但不为所动，从没传过做过一次明慧以外的任何一种资料。在正实法中遇到每个项目，自己都是主动去做，从不想依赖，不等不靠，独立的认真的去做每件事。其实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有许多无助的落泪，有不出成果的伤感，有同修闲言碎语的无奈，有不识外文的尴尬，有旧势力的干扰，有自己执着心加强的阻碍等等。虽然是跌跌撞撞的，但是我做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是主佛的弟子，我很荣幸，我有伟大慈悲的师父在这条艰难曲折的路上拉我前行。我感恩师尊在这万古机缘中选择了我，跪拜师父让我做他的弟子。有一次和我联系那位同修，让我去教同修打印真相币，那时自己刚刚能独立做，还谈不上去教别人。无奈同修劝说试试看，抱着这个想法第一次出去教同修做真相币，把自己摸索出的经验，从到什么地方换零钱，用什么方法把钱洗净，用什么技巧晒钱压钱，用什么方式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花钱和花钱的方法，用什么想法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自己能做真相币等等，尽我所能把自己知道的能用在法上的事毫无保留的全部和同修分享。说是出去帮同修，其实我深知是从那一天起是师父让我走出去，用技术配合同修一起救人，也是我的使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在逐渐和同修接触中，知道我弟技术同修很少，但是需要装机开花的人多，我就萌生一个想法，学装机。连写信求助，在四处打听，几番周折，历时一年的寻寻觅觅，终于见到一位刚学会装机的同修。他带着刚记录完的笔记本，照本宣科地讲了一遍。我生怕漏写一个字，头不抬，眼不敢斜视一下地记录同修说的每句话、每个字。当天有三位同修和我一样记着笔记。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我想抬起头，脖子都僵硬了。再看其他同修，早就撂笔不写了，说是听不懂。我再仔细地看看我写的笔记，字是认识，但不知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是叙述，没有实际操作。整整八开大的纸，写满了16页，有的字还不会写，用符号代替。技术同修说了一遍走了。那时同修都是单线联系，有问题想问根本找不到人。我就用这既有符号又有拼音再加汉字的记录纸，天天在家里琢磨研究。除了有急需要办的事出去外，基本上在家学完法我就和电脑作伴，每天要开机十多个小时，有时做到通宵。一步一步地做，一个软件一个软件地琢磨研究安装。那时装机是很麻烦的，首先要安正版的 XP， 然后用科隆光盘再装机， 装完机不是没声音，就是少喇叭图标的，要不就是缺少显卡和网卡及其他驱动。这些看不懂的名词和术语让我经常一筹莫展，更谈不上怎样调试了，要一趟一趟跑维修部，更顾不上别人说的老太太干嘛老去维修部的闲言。装完机后还要安上网打印的软件、加密软件，这都需要手动一步一步的完成，根本没有参照和替代的软件，想换都难。在琢磨研究安装杀毒软件小红伞时，这个软件从头至尾没看到一个中文字，我就如同看天书似的看它发呆。怎么办？怎么装？动起手来，实际操作就是两眼一摸黑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安装。在师傅的点化下，我就用老办法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点击，对了出现下一个对话框，就用笔做记录，做不下去就反复实验重来。有时一个字母都能反复点击几十次之多，可想而知，那么多的字母我要点击多少次，从清晨点到下午三点多，点得我腰酸背痛，看不到进展，点得我两眼模糊没有结果，点得我大脑发木没有办法，点得我心灰意冷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靠在床上想，这多浪费时间，就这么一个软件弄了七八个小时还没有结果，还不如自己做资料，上街讲真相多省心。刚有这个想法，我立刻否定他不是我，这是在推卸该承担的责任。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帮助弟子一定把他琢磨研究出来。就这一念是师父要的，我定下心来，绝不放弃，不管多么艰难，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靠自己的正念，靠对大法的坚信，终于用四个月的时间走出了百感交集的困境。在给第一个同修装机时，我用了两整天近20个小时才完成第一台电脑的安装调试。当我用自由门进到明慧网址看到师父那一刻，我抱着同修流出了感恩的泪水。同修的妹妹是本科毕业生，学的是计算机专业。她过后看完说了一句，6年级文化，一个外文不识，怎么安装的这系统，不信。因为之前同修让她帮忙装系统没成功，常人怎么能知道？只有修炼的人，只有神看护的人，才能走过来。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学会装机后，自己就一个人出去，主动帮同修购买设备、耗材、装机、建立资料点，手把手地教同修，直到他们自己能独立操作为止。多数老年同修文化低，家务事多，学起来又慢又费时的，怎么讲都不明白，好不容易会了，转身就忘了，你说急不？急得我都不想说话了。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不耐烦就是魔性大发的表现。在做的过程中，自己把遇到的问题当作磨练心性、提高自己的机会。在与同修意见不同时，看自己就是争斗心、显示心的暴露。花钱买耗材，有时心中的算计就是利益之心的流露。好多好多的执着心，都是在和同修接触中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了，也正是给我修掉它的机会。所以以后我一定要实修自己，才能做好三件事：给同修建资料点，不管是装单系统还是装双系统，我都是按明慧资料点技术里的要求去做；来路不明的软件，国产软件一律不给同修安装，有力地保障同修们上网的安全性。为了让更多的同修都能自己装机，满足他们焦急、渴望、期盼的愿望，我就主动给同修办班，尽我所能讲装机过程，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，圆融师父所要的遍地开花。在做的过程中， 克服了自己许多畏难的心和懒惰的心，去掉许多埋怨的心和依赖的心，去掉了不执于技术的本身，重在参与。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，师父在帮我，一定能成。所以不管前边的路有多难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，而且还要在技术上更加成熟，才是我最大的责任和使命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